请大家放心莫倒。阿门。奉爵士圣名开始我们的诗颂时间，请大唱诗第五十九首。唱诗第五十九首。
Thank you.
们再唱诗263首，唱诗263首。
各位弟兄姐妹、亲戚朋友，大家下午平安。我们现在来一同准备心参加下午安息日的聚会，请大家一同低头默祷，准备心。阿们。奉主耶稣圣名，我们来开始下午安息日的聚会。我们一起来唱诗赞美神，请大家翻开赞美诗27首，唱诗27首。
今我神奇了，耶稣已降生，他是救赎主，罪还不是人。稀奇的爱中最稀奇的爱，就是主耶稣舍身来救我。我真奇了，因耶稣爱我，耶稣爱我，耶稣爱我，我真喜乐，因耶稣爱我，记载耶稣爱我。世上有何人能比作耶稣？别记那荣耀来释放罪奴。 受人的凌辱，把生命感伤，当时刻纪念我主是爱我，我珍惜乐因耶稣爱我，耶稣爱我，耶稣爱我，我珍惜乐因耶稣爱我，记在耶稣爱我。虽然远离开你路如汪洋，主还是寻找他爱心最长，见他伸起手解会有无畏，恩报于怀中曾然是爱我，我珍惜乐因耶稣爱我，耶稣爱我，耶稣爱我，我珍惜乐因耶稣爱我，记在耶稣爱我。时候快临到的天主容颜，众生徒一同被接到云间，如今当赞美先受摩西宴，宴上人歌唱耶稣是爱我，我珍惜乐因耶稣爱我，耶稣爱我，耶稣爱我，我珍惜乐因耶稣爱我，记在耶稣爱我。
感谢主耶稣的带领，我们今天能够一样的到线上来参加安息日的聚会。现在我们求主耶稣基督带领我们，使圣灵能够运行，让我们能够从圣经的话语当中一起得着造就。让我们现在同心合意跪下来祷告。
奉主耶稣圣名祷告，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Brrrr.
亲爱的弟兄姐妹、亲戚朋友，大家下午平安。很感谢主耶稣基督的带领。我们今天同样的来守安息圣日，愿主的福气平安临到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家里。今天我们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一种浑身不舒服的感觉，是否我们已经开始的那种烦躁不安，甚至是咬牙切齿，很想问你一道问题，说你为什么还要把这个该死的人的名字把它提出来呢？如果你说耶稣爱彼得，这样听下去似乎没有什么问题。如果你说耶稣爱拉撒路，耶稣爱撒该，耶稣爱有罪的女人都好，耶稣爱谁都好，这些人的名字听进耳中一定会是非常的感动，一定会感觉到非常的舒服，会是那么的温馨，绝对绝对不会火冒三丈。那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这些人都是主耶稣值得去爱的人，耶稣应该爱这些人。看看他们的结局，看看他们所做的一切，看看他们每一个人的改变都是容神益人的，都带来正面美好的见证。但是就不是这个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题目，单单提起他的名字就已经让很多的人气炸了，就是连圣经也这样的记载。如果我们看马太福音书26章24节，那里形容犹大是一个不生在世上倒好的人。如果我们看约翰福音书17章12节，那是形容犹大那一位灭亡之子，就是加略人犹大，人神共愤的犹大，他配吗？他到底做了什么事情？他是那出卖主耶稣、让耶稣受死的那一位犹大，他配吗？他一点都不配。当我们撕裂心肠，心声呐喊，非常厌恶这个犹大的时候，我们是否有想过，在这个世界上谁是那配得耶稣去爱的人呢？ 有谁可以现在张口大声地说是我？我就是那配得耶稣所爱的人。那请问，你又是凭什么？你的资格是什么？你凭什么可以说你比犹大更加配得耶稣的爱呢？从历代以来，在耶稣的门徒当中，在使徒的教会中，甚至在我们真耶稣教会的建立到现在，也曾经出现过无数像犹大一样的人。怎么样的人呢？就是出卖主的犹大。就只有是这样吗？错了。我们不要忘记，这些犹大都是耶稣所按立的工人，有圣灵充满，大有能力，行神迹异能的，蛮有口才能力的主耶稣的门徒。他们起初不是这样的吗？后来这些犹大有的是因为贪财而卖主的，有些犹大是因为美色而出卖主耶稣，也有的犹大却是因为骄傲而最后把耶稣卖掉。他们曾经对主的爱，对教会的热忱，不一定会输给我们今天在线上的每一位，甚至比我们付出的还要来得多。我们当中可以看到，这些所谓出卖主的犹大，以前他们有的甚至带许多人来信耶稣，有的甚至在各处地方建设许多的会堂，也有的我们听说有医病赶鬼的能力，也帮助了许多困苦流离的人等等之类。而我们这些甚至都没有做到以上半点的人，却一直在那里喊着说他不配，他们都不配，犹大不比我更配，那是因为他们出卖了耶稣。如果耶稣真的是要以工作来衡量，我们还配不配他的爱呢？如果耶稣真的是以行过的义来衡量，我们谁敢说自己是配得着的呢？如果主耶稣要量你所带来信耶稣的人数，要量你所行过多少的善事，要量你参加的聚会的次数，量你的祷告的长度和深度，那么让我们问问自己，哪一样我们是配得的呢？我们来看圣经《生命记》第七章，请翻开圣经《生命记》的第七章。《生命记》的第七章，我们来看第六、第七节，《生命记》第七章第六与第七节，第六节。因为你是属于耶和华你的神圣的子民，耶和华你的神从地面上的万民中拣选你，做自己宝贵的子民。第七节，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你们人数比任何民族多，其实你们的人数在各民族中是最少的。我们再看第九章，请翻开《生命记》的第九章，我们来读第四节到第七节。《生命记》第九章第四节到第七节，第四节，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以后，你心里不可说，耶和华领我到这地是因我的义。其实，耶和华将这些国家从你面前赶出去，是因他们的恶。你能进去得他们的地，并不是因你们的义，也不是因你心里正直，而是因这些国家的恶，耶和华你的神才把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为了应验耶和华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的话。第六节， 你当知道，耶和华你的神将这美地赐你为业，并不是因你的义，你本是应这景象的百姓。第七节，你要记得，不要忘记你在旷野怎样惹神你的神发怒。自从你出了埃及的那日，直到你们来到这个地方，你们常常背逆耶和华。十三节，耶和华对我说，我看这百姓，看哪，他们是应这景象的百姓啊，配不配得，已经在我们爱的观念里面根深蒂固。爱已经变成了什么呢？除非你做了什么，除非你做到了什么，你完成了什么，那你就配得我来给你爱。就是这个观念，就是这个有添加剂的眼光，套住了我们今天对爱人和被神爱所存有的盲点。换句话说，这个爱不再是纯粹的，不再是没有条件，不是没有代价的。我们大家之所以可以被爱，必定是符合了什么样的条件，或者是附上了什么样的作为，或是做出该有的表现之后呢，结果这个爱就临到了给我们了。就像今天世俗的爱情观一样，我不能爱你，因为你没有做到符合我的要求，我就不会去爱你，你也不值得我去给你我的爱。今天在教会中，我们信徒之间的爱是不是也有被这个思想所感染的呢？除非看到弟兄姐妹做了让我们有满意的事情，让我们高兴的事，那么这些弟兄姐妹就配得领受我给他们的爱。不然谁会这么的傻要给你付出爱呢？你知道这个爱有多么珍贵吗？你知道这个爱有多么的贵重吗？这个爱有多么神圣吗？怎么可以随随便便的轻轻易易的给任何一个人呢？谁会傻到即使你做了对不起我的事情，我还要去爱你？天下竟然还有这种的道理吗？或者你根本没有做到我的要求，也没有符合我的条件，然后还要人去愿意给你这个爱吗？傻傻的去爱那个不该被爱的人，这合理吗？所以犹大这个出卖主的人，最后他真的是出卖耶稣，他的作为完全已经不符合了我们刚才以上看到的这个条件，已经不配得到这个爱了。那么这些以色列人刚刚我们所念到的，从头到尾他们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呢？他们干了什么好事呢，让神去爱他们，去专爱他们？其实也没有做什么，不过就是做了悖逆、顽梗、硬心一大堆这样的事情罢了。这些算吗？这些难道符合被爱的条件吗？他们真的是配得吗？那我们呢？我们觉得自己当然比他们更配得，我都没有向他们犯罪，我们也有常常聚会，甚至给自己最低的要求，只有参加一堂聚会也都算是有聚会一样，我们也有奉献，我们当然就能得到耶稣的爱吧。他们都可以了，难道我们不更加配得到吗？我们已经把神最崇高的爱、最奇妙的爱贬低成为世俗的爱一样，非要看到你有什么样的工作就不给你爱的爱，那到底是什么爱？ 今天我们遵守神的命令，积极做主的工作，日新聚会，完成使命，这些善功，这些举动，本来就是我们该做的圣功，本来就是我们该尽的本分。而现在呢，发生什么事情呢？却演变成了是一个可以换取神的爱的途径了，不是吗？做一样圣功，那就可以领多少的爱，做越多的圣功，那么神高兴呢，那就会给我越多的爱。啊，我比较忙，没有办法做这么多的圣功，但是我有钱，我可以奉献，越多的奉献就越得神更多的爱。如果你连圣功都没有做，你也没有去奉献，那么就惨了。神为什么还要爱你呢？你有什么条件，你配得耶稣去爱你吗？有必要去爱那个不符合条件的人吗？我们是不是这样想的呢？我们的爱的观念里面是不是这样的想呢？难道做圣功，难道遵守神的诫命，不是纯粹因为我们爱神，不是因为发自我们内心对神的爱而做的事功吗？真正的去爱神，还是让自己配得耶稣的爱？其实这两者是有差别的。事实上，神还未拣选以色列人，就已经知道他们是悖逆顽梗的民族了。耶稣还没有招选犹大成为主耶稣的门徒以前，就已经知道他是出卖主的人啊。这说明了什么呢？当我们还在比较看看谁配不配得爱的时候，耶稣却已经老早把他们接到自己的爱中住了。世上本来就没有一个人是能够配得，称得上是配得神的爱。当我们还在议论哪一个人是需要被爱的时候，或者是议论着是谁有被爱的资格的时候，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告诉我们，我们来看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这里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这就是神的爱。你和我都还是个罪人的时候，手上满满的这个恶业，身上堆积厚厚的污秽，就在这个时候耶稣为我们死了。我们什么善功都没有，什么资格都谈不上，耶稣就这样的为了你，为了我，死在十字架上。请问这是什么爱？这是什么标准的爱？今天我们已经被接纳进入这个爱中，不是因为我们的义，也不是因为我们行了什么善，而是耶稣爱你。你再怎么样的去问详细一点，你再怎么样的考察深入一点，耶稣就只有一个非常简单的答案回复你，没有很复杂，就是我爱你。没有了吗？就是那么简单吗？就这样吗？是的，就没有别的，我爱你，句号。犹大最终出卖了主耶稣，这个事迹已经成为了事实，已经成为了历史。之后我们可以看到，让我们后来的人得知这件事情以后，我们就开始对他 骂声不断，他一点都不配。这些话一定是后来才能够听得见的。但是你知道吗？只有成为历史了，只有成为过去，我们方可知道有这件事情的发生。不然我们不会有一个人知道有这件事情。只有成为笔录，只有记载下来，我们大家才会知晓曾经有这个出卖主的人出现过。而就是在这个往后的时间点上，才会被我们敲定这个人为一个不配耶稣爱的人。是几年以后，是过了十多年以后，百多年，千多年以后，人们才开始会出这样的骂声。但是主耶稣呢？难道主耶稣跟我们都是这样的吗？难道主耶稣是后知后觉的人吗？是不是直到犹大半夜带来兵丁前来抓拿耶稣的时候，送上了给耶稣最后死亡之亲吻的时候，就在这个时候，耶稣才恍然大悟，原来就是你出卖我。然后耶稣才开始后悔，才来想到当初实在是不该爱你这个犹大，甚至跟我们这些后期批判前面历史的人们一样，觉得他也是实在不配，不配这个爱。主耶稣难道也是这样吗？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耶稣是天上的真神，他是无所不知的耶稣，他渗透万事，他看透人心。在约翰福音书第一章也说到，耶稣还没有来到无花果树之前，就已经认识了拿但业，已经看见了拿但业。难道他还不知道犹大是谁吗？那些前来试探耶稣的文士和法利赛人都还没有先开口，耶稣就知道他们的心里有诡诈，他们的心里想要来抓拿耶稣的把柄。那就是说，我们的耶稣其实早就已经知道了这个犹大将来会是出卖他的人，他竟然已经知道了，竟然超乎每一个人的想象，竟然却是以真诚的爱把犹大带到耶稣的身边来，带到耶稣的身边来，将他列在十二使徒的行列里面，还不断的对他，对那个我们认为不配被施慈爱的那一个人来爱他。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什么爱？我们的爱是要看到对方的作为，对方做得对不对，对方做得好不好，对方是否有按照我们的标准去做，然后来断定是否值得去爱或不爱。而耶稣呢？耶稣的爱又是怎么样的呢？他已经看到了犹大的人生，因为他是神，他看到犹大出卖他的经过，看到了结果，也看到了犹大的一生。因为他是无所不知的神，虽然过程和结果是非常残酷的，甚至是对耶稣一点都不利的，但是我们的耶稣却还是愿意接受犹大，爱犹大，如同爱彼得，如同爱约翰，如同爱其他的门徒一样，如同爱保罗，也如同爱你，如同爱我一样。这个就是耶稣的爱。当初耶稣为何要拣选彼得？为何要拣选马太？为何也要拣选安德烈？耶稣也是以同样的理由去拣选犹大这个人。 就是要给他们恩典，让他们跟随主，成为神国福音的见证使者。每一位门徒的被召都有各自特殊的经历，都是令他们难以忘怀，也是非常感动的。就像记载在路加福音书第五章，在加利利的海上，当西门彼得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他就马上伏伏对主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啊。耶稣却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啊。这是多么感动的一刻，他的蒙召是多么的让人的心觉得非常的温馨。就像记载在路加福音书第五章，耶稣看见坐在税官的马太，就对他说：来跟从我。一直被人厌恶的马太，他就起身了，把所有东西都放下来跟从耶稣去了。这是非常感人的，能够愿意把所有的一切放下来跟随耶稣，这肯定里面有很多非常感人的细节。那当然对犹大来说，耶稣拣选他的事迹也是不例外的，因为耶稣是不会偏待人的。犹大也跟其他的门徒一样，也会有他的蒙召的经历。我们不知道发生过什么事情，圣经当然也没有记载过这一段的事迹，但是我们相信跟其他蒙召的门徒一样，犹大必定有过非常感人的那一幕，跟彼得一样，跟马太一样，当中一定少不了耶稣怜悯罪人的那双眼神，还有耶稣慈祥的容貌，还有耶稣温柔的呼召声。有许多人群深深被耶稣而吸引，从各处的地方都来就近耶稣，更何况是主耶稣亲自到这些门徒的面前，这十二个门徒的面前呼召他们，并拣选他们做主耶稣的门徒，不是更加印象深刻吗？不是更能体会耶稣是多么的爱他们吗？我们每一个人蒙召的过程也是一样，我们也曾经体会过耶稣是怎么样慈神爱硕的牵引我们来到他的施恩宝座面前。我们也像这些门徒一样，深感自己是不配的，是个罪人，就像保罗的体验一样。保罗也曾经这样的说道，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那里：我是在罪人中是个罪魁。保罗也有这样的一个承认，因为他深感被神的爱感动和激励，但是神的爱竟然却临到了给每一位门徒，这十二个门徒也同样的临到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神竟然还顾念我们这些卑微有罪的人，神是这样的爱着我们这些罪人啊，甚至还要提升我们能够成为荣耀国度里面的门徒。我们是何德何能？我们到底是谁呀？约伯记第七章说到：人算什么？你竟看他为大，将他放到心上。诗篇144篇第三节也说到：人算什么？你竟认识他，你竟顾念他。可见犹大起初的蒙召必定是深深被耶稣的爱吸引着，跟其他的人一样认为自己是不配的，跟其他门徒一样被神的爱激励和感动，也跟其他的门徒一样愿意为耶稣的爱，为耶稣的呼召，放下了他们在世上一切的事物，决心 一生来跟从耶稣。如果犹大还没有出卖主之前，在我们面前做蒙召的见证，相信我们一定很多人都会感动到落泪。就不说他后半部出卖主的那个事迹，单单他前面的见证就已经足以给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感动，因为这真的是真实的爱。主耶稣的呼召感动了这些人来信耶稣，来跟从耶稣，这是因为耶稣的爱。那么犹大是不是门徒中最差的那一位呢？是不是因为门徒中只有他一个人有软弱，而他又没有去反省，也没有去改变，所以才变成最后出卖主的必然的人选呢？真的是这样吗？亲爱的弟兄姐妹，有谁没有软弱的呢？我们也不要以为说在这个十二个使徒当中只有犹大一人才有软弱，其实每一个都有软弱，而我们却会在这里打住说，不是，犹大的软弱，这个贪财的软弱比其他的软弱更软弱，是软弱中最大的软弱，所以才会出卖主耶稣。那么我们看看彼得，他三次不认主耶稣，他是那么的软弱，难道他的这个软弱会比犹大的软弱更小吗？在众多的人面前不承认耶稣啊，这难道是小软弱吗？这难道是小问题吗？如果是小问题，彼得就不会在最后后悔以致哭泣了。在路加福音书第九章，我们也看到约翰和雅各这两兄弟要吩咐火从天降下，把撒玛利亚的整个村庄的人被烧死，难道这个软弱也算小吗？而且他们两兄弟在马可福音书第三章公然被耶稣起名叫雷子，因为他们很会发脾气，很容易动怒。还不止这样，甚至他们还要求耶稣要让耶稣啊给他们左右边的高位来坐，记载在马可福音书第十章。那种想要坐高位的心态，那种想要比众人高等高人一等的位置，难道这也是算很小的软弱吗？我们再怎么骄傲，也不敢跟耶稣要求坐在他的左右边吧。我们能够坐在耶稣的脚下，脚趾头下，都已经是心满意足了，竟然还有人要求坐在耶稣的左右边，你说这个软弱是小吗？多马呢？他的软弱难道也算小吗？跟了耶稣三年多的时间，听了耶稣许多的教诲，看见耶稣行了许多的神迹，最后耶稣死了，但是却复活了，他却还是疑心重重的，甚至还说什么呢？在约翰福音书第二十章，我们来看约翰福音书第二十章。约翰福音书二十章，我们看二十五节，二十章的二十五节，多马却对他们说，除非我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我的指头探入那钉痕，用我的手探入他的肋旁，我绝不信，我绝对不会去信。连信心都没有的多马，还要怎么样走下去这条道路呢？还要怎么样称得上是耶稣的使徒呢？心怀恶意的人不能从主那里得着什么，难道他不知道这个道理吗？难道你也认为这个软弱算是小事吗？每一个被选进来的使徒 不要把他们想得太理想、太完美。其实每一个人都有问题，每一个人都有软弱，都是有缺点的啊。今天我们不也是这样被拣选的吗？不是因为我们有比别人有更好的表现或行为，也更加没有过人的善行，这就更说明了耶稣对我们的爱，不像世上爱的标准作业一样。耶稣来不是要招义人，乃是要招罪人呐。难道义人所行的许多义，不是更能符合神的爱吗？我们所认为配得神的爱，就是要做多少的义事或者是善事，难道这些世上的义人不更加的符合这个条件吗？但是我们却看到耶稣竟然却拣选了世上这一些罪人，这些世上认为不配的人，被人厌恶的人，被人排挤的罪人，这个就是耶稣的爱。而犹大也跟其他的使徒一样，也是个罪人，也是有软弱的人，但是耶稣爱他跟爱其他的使徒一样。接下去我们看到耶稣的爱并没有在这里就停下来，他并没有把这些人选进来以后就让他们任意妄行。如果是这样的话，耶稣的爱就一定有问题了。耶稣是将来公义的审判主，他要审判全人类，而今天他把罪人通通都招进来以后，却任由他们继续的犯下罪行，继续他们的软弱，继续像以往活着旧有的生活一样，然后到了末后的审判，一一刑罚他们到地狱的火湖里去受刑。这个难道就是爱吗？我们的耶稣肯定不是这样，这是虚假的爱，这边招进来，那边就把人丢下去，这也是叫做溺爱，没有公义的爱，看到有错误却不纠正，看到有软弱也不指责，这样道德伦理一定会败坏，造成许多社会以及世界上混乱的问题，这还算是真爱吗？世上已经早有这种的爱了，这种所谓的爱，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爱并不是这样。耶稣选召这些罪人之后，就带在身边，然后教导他们，教导他们脱弃旧有错误的思想和行为，然后呢，要装备上神国该有的美德，成为新人。如果我们看马太福音书第五章到第七章，你就可以看到耶稣对神国子民的要求，从心思意念到外在的行为表现，到宗教的祭祀崇拜，甚至到处事待人的标准，一一的教诲，毫不保留的，然后又带着这些使徒去见习观察耶稣平日的工作是如何的去怜悯人，如何去关心人，如何帮助人，如何去爱人。进一步的到了马太福音书第十章的时候，耶稣甚至还赐给他们每一位使徒有神国的权柄和能力，可以到处传福音，甚至有能力去医病和赶鬼。除此之外，他们生活上的软弱和问题，耶稣并没有置之不理。就像我们看到马可福音书第四章四十节那里，马可福音书第四章四十节，马可福音书第四章四十节，当有一次的这个暴风浪发生之后，看到他们失去了信心，耶稣对他们说，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这是耶稣对他们的提醒，这是对针对他们信心软弱的时候对他们的指点。不但是这样，马可福音书第九章，马可福音书第九章 我们看十九节，马可福音书第九章十九节，十九节，耶稣回答说：“这不幸的世代呀，我和你们在一起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把他带到我这里来。”我们看到了，针对他们屡次重犯的问题，针对他们的这个软弱，针对他们的这个缺点，耶稣都会语重心长的给他们一次一次的、一再一再的指责与教导。耶稣没有放弃过任何可以纠正他们错误的机会，什么时候犯错就指正他们。耶稣当然也有指责过约翰和雅各他们那种暴怒、爆发怒气的问题。耶稣也曾经对着彼得斥责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这就是耶稣的爱。我们受洗以后跟随耶稣，还有很多的坏习惯，还有很多的软弱，还有问题。耶稣有离开过我们吗？耶稣并没有看而不理，耶稣又怎么会这样把我们放着不管呢？我们可以看到，因为耶稣专爱我们，所以他会透过他的道理来提醒我们，透过诗歌，透过祷告劝勉我们，透过考验熬炼我们，甚至透过长子弟兄姐妹斥责我们，也会透过苦难来管教我们。这一切都显然的是因为耶稣对我们的爱的最好的证明。因此我们不能这样的说，既然我是将来一定会出卖主耶稣的犹大，我是那扮演麦子中的败子，一开始就是被选上要做这个刽子手，是被弃绝的那一位，所以我今天变坏那是应该的，我今天犯罪那是合情合理的，是在所难免的，谁叫我是那灭亡之子呢？这样一讲的话，所有的问题、所有的责任通通都推卸到主耶稣的身上去了。神要我死，我不能不死啊。这是多么令人可怕的一句话，给自己的软弱和问题涂上最美的理由，给自己的罪恶找到被同情的借口，无奈的宿命，任人宰割，无从选择的余地。这是不是很熟悉呢？这是不是我们也曾经讲过的话呢？其实这也是忘恩负义的话，不是吗？从一开始选召犹大跟其他的使徒都是一样的，选召你和我也都是一样的，就是在一堆的罪人从一个被抛弃的角落、黑暗角落里，然后被耶稣发现，捡起来洗一洗，然后就当着宝贝一样的留在身边，然后耶稣会每一天的把它拿出来，拿宝贝出来擦一擦、磨一磨，形成耶稣心中喜爱的模样。每一个人都有软弱，都有问题，每一个人都可以变成犹大的，每一个人的软弱都有机会可以被撒旦利用，最后也可以出卖耶稣，可以是彼得出卖耶稣，也可以是约翰、雅各他们两兄弟的脾气、怒气造成了有机会出卖耶稣，也有可能是多马的不幸，或者是你，也或者是我们的软弱，谁都可以成为是犹大，谁都可以成为出卖主的人。而为什么最后是犹大呢？难道耶稣的爱对他跟其他人是不一样的吗？耶稣有刻意把他放在一边不理他吗？都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耶稣的教诲，都有耶稣所赐的权柄
都有耶稣的提醒和责备，难道犹大就没有吗？我们来看约翰福音书13章，请看约翰福音书第13章，约翰福音书13章，我们看第十节，13章第十节，耶稣对他说，凡洗过澡的人不需要再洗，只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此一节，耶稣已经知道要出卖他的是谁，因此他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说，然而不都是干净的。为什么不都是干净呢？因为这是要指着那个要出卖耶稣的犹大，就是指着他是不干净的。所以透过洗脚的时候，耶稣以行动，卑微仆人的行动，那种有怜悯有爱有包容的行动，想要唤醒犹大。他也继续以这个话语来提醒犹大，这是第一次的提醒。我们再看18节，我不是指着你们众人说的，我知道我所拣选的是谁，但是要应验经上的话，吃我饭的人用脚踢我。这是又一次的提醒啊，同我吃饭的人要用脚踢我啊。犹大也在场，难道他没有听见吗？再一次，21节，耶稣说了这些话，心里忧愁，于是明确地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出卖我。耶稣是心情沉重，带着忧伤的语气告诉所有的门徒，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出卖我。而那一个人正在听着耶稣所说的话，那一个人还在吃耶稣刚刚才说的，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那一块饼。这一个人也喝了耶稣对他们说，这是我的血为你们所流的那一杯。重复了好几次，不止一次，是好几次的警惕和预告。犹大有听见吗？是听见了，但是犹大却硬着心。结果，亲爱的弟兄姐妹，只有神知道我们最终的结局是什么。这是属神的事情啊，弟兄姐妹，最终的结局不关我们的事情，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知道，也不需要知道，因为这是属神的事情。至于我们，我们所要知道的事情是什么呢？我们要知道的，也必定要知道的，就是不要忘记，主耶稣起初拣选我们的时候，所给我们的恩典，所给予我们的怜悯，这是起初的爱，是没有一个人配得的，但是耶稣就是要专爱你，专爱我，专爱犹大。他愿意在万人中拣选了我们，让我们崇高，让我们得到尊荣，让我们得救。我们就应该要好好的感恩，应该要好好的去报答主恩。第二，我们要知道什么？我们更加要去知道，我们不可以对着耶稣的爱产生麻木，视为这个爱是理所当然的一样，只有一味的享受沉浸在耶稣的爱中，却一点都没有在他的爱里面受触，甚至被激动，去改变自己，去让自己在神的爱中成长。在彼得后书第三章18节说道，彼得这样的说，要在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有长进表示说不能够有退步。以弗所书第四章16节，保罗也说要在爱中建立自己。有的人不断领受在耶稣爱中的恩典，不停的不断的领受天天神所赐给他们的恩典， 结果却在恩典中坠落了。难道是恩典让他们跌倒吗？难道是因为耶稣的爱让他们坠落下来的吗？但是相反的，却也有人被神的爱激励，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四节所讲的，被神的爱激励，他能够从而反省，借着神的爱来改变自己，反省自己，改变自己，继续的长进，继续的成长，成为忠心神重用的工人。要记得，神不愿一人沉沦，而是愿意人人都来悔改。这就是耶稣的爱。今天如果我们是犹大，从一开始跟其他人都一样，是不配的罪人，蒙耶稣拣选，也在耶稣每天的爱中受教，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是，我们愿意被主的爱激励和感动，我们也不徒受主的爱和他的恩典，也愿意在他的爱中叮咛督促自己，要反省，要成长，要改变。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犹大的结局当然就会不一样了，他就不会是出卖主的犹大。请注意，任何人都可以变成出卖主的犹大，相反的，任何人也都可以变成一个忠心至死的犹大。所以要记住，要牢牢的记住，不要忘记，要记住耶稣的爱，他是怎么样的去爱，耶稣怎么样的爱你，怎么样的爱十二个门徒，怎么样的爱我们，耶稣爱犹大。我们来唱诗三十首，
请大家一同来唱诗三十首。主的慈爱寻找我，虔诚沉醉而见，且陷大力怀抱我，安放阳泉里面，激动天使欢欣歌唱，颂赞歌声充满天上，爱河的寻找我，雪和宝洗净我，恩和多令我一生符合，受损伤，拥有何就包裹，有一人言安慰我，并说你有数我，我未曾听如此佳音，能叫我心满足欢喜，爱和他寻找我，雪和宝洗净我，恩和多令我一生符合，祝贺
惧怕风波，足以量所有定痕，宝血为我流注，任用荆棘做冠冕，西龙加山凌辱，阻碍击打念我罪人，但愿为我守护神，爱和的寻找我，血和宝洗净我，恩和多领我与神符合，阻碍我，我不惧怕风波。我虽在世未可立，心里却无忧虑，忍耐心万足之意，宝座降临日子，那时接我到他身边，与他同在，圣洁无限，爱和他寻找我，血和宝洗净我，恩和多领我与神符合，阻碍我，我不惧怕风波。
感谢主耶稣基督的带领，我们求主耶稣继续引导保守我们大家的信心，使我们更加的坚固，笃信不疑，主耶稣爱我们，主耶稣的爱能够改变我们。我们一同跪下来祷告。
奉主耶稣圣名祷告，
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基督圣名。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啦啦啦啦啦啦啦，我。
谢谢主耶稣带领我们今天下午聚会到这里结束，平安。